再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8年7月5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庆祝建国242周年。美国总统川普12号将对英国进行正式访问。美国即将启动对总值大约34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25%的关税。中国称不会威胁低头。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国际要闻。川普总统定于7月12号抵达伦敦，这将是他作为美国总统第一次正式访问英国，这个美国最长期的盟友。川普总统访问是工作访问，不是国事访问，因此将不会被邀请与伊丽莎白女王会面。由于政治上以及公众的反对，这次访问已被推迟数次。目前成千上万人准备在川普总统访英期间举行抗议示威。支持川普总统访问英国的人说，他们担心抗议活动会冲淡访问的重要政治意义。川普2017年在华盛顿就任美国总统之后呢，随即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两人握手在白宫的花园里行走。但是美英之间的特殊关系现在正面临挑战。英国正就脱欧努力与欧盟谈判，希望达成更好的协议。英国越来越担心，随着2019年3月的最后期限的临近，英国可能脱离欧盟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川普总统的当务之急与英国有所不同。川普总统访问英国前，在布鲁塞尔的北约峰会可能会出现分歧。川普总统访问英国之后将前往赫尔辛基，6月16号与俄罗斯总统会谈。美国民众7月4号庆祝美国从英国独立242周年，在这一天传统的活动是野餐和旅行。野餐和游行。美国总统川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7月4号晚在白宫欣赏烟火。川普总统星期三早些时候特地向美国军人发出祝贺，一些美国军人出席了白宫的野餐。川普总统说，今天在场以及派驻在世界各地的美国军人，人们都在看着你们，你们优秀的家人，他们都是杰出的人。谢谢你们保卫美国的安全，坚强、自豪、强大和自由。上帝保佑你们，上帝保佑美国军队，祝大家独立日愉快。在纽约，一名抗议者爬上象征着自由的自由女神像的底座，拒绝下来，游客被疏散。警方说，这名女子抗议把非法进入美国的儿童与父母分开。这名女子与警方对峙4小时之后被捕。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7月4号，美国独立日这一天呢，美国总统的这个惯例是邀请美国军人跟家属到白宫来野餐，现场呢也有表演活动，到晚上呢则一起观赏烟火。2017年，川普总统呢也举办过相同的活动。在今这个7月4号，白宫屋顶上呢，除了有美国国旗，依照规矩也飘扬着战争囚犯与失踪将士旗，以此来表示美国并没有忘记这些英勇的军人。下面是黄耀毅发自白宫的报道。
我们知道这个美国总统的惯例就是在独立纪念日这一天邀请美国的军人和他们的家属到白宫当中来野餐，然后之后呢晚上会一起来观赏这个国庆节的烟火。那么川普总统呢在2017年去年呢也做了一样的活动，那么今年呢同样会持续这样子的一个传统。那今天呢我进来白宫的时候呢，除了我们听到有现场的乐队在白宫的南面草坪，也就是野餐的场地上在演奏来演唱之外呢，也看到白宫的屋顶上除了一般我们看到的这个美国的国旗飘扬着，还有另外一面黑色的旗帜也飘扬着。它是什么旗子呢？也就是在纪念这个美国这个所谓的 POWMIA 这个组织的旗帜。那这个组织呢主要是来纪念美国在这个战争当中被囚禁的士兵或者是阵亡的将士来纪念他们。因此呢在今天美国的独立纪念日呢在白宫的上方除了有美国的国旗之外，也有这么的一面旗帜来纪念美国的这些在外面被囚禁的将士，没有办法与家人在节日当中团聚的这些美国军人。那么此外呢，我们知道虽然不是美国总统每一任都在白宫当中来纪念这个节日这个传统其实是从美国总统杰佛逊开始的。那么当时呢他是邀请了包括外交官、军人还有一般公民等等到白宫当中一起来庆祝国庆节。那么现场呢跟现在一样也是有音乐的表演的。那么在今天的早上的7月4号的早上，川普总统则在推特上发表了一段的讲话来庆祝国庆节。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乔治·华盛顿将军及他英勇爱国的军队和英国打了艰苦的一战，赢得美国的自由，他们获胜了。从邦克山到萨拉托加到约克城，美国军人奋战阵亡，确保了我们的独立，并建立一个主权国家。今天我们与朋友家人一同庆祝7月4号，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我们的自由是通过美国英雄们的鲜血、汗水以及牺牲换来的。他们是伟大的美国英雄。让我们跟每一位退伍军人、每一位美国武装部队的军人分享全国感恩的心。我们敬畏他们的勇气，我们永远亏欠他们。通过对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旗以及我们的同胞献上我们的爱与忠诚，一起为他们光荣的牺牲致敬。我们将永远都是一体的一个大家庭，一个在上帝之下的伟大国家。祝大家独立纪念日快乐，上帝保佑美国。
那我们刚刚听到川普总统在这个致辞当中也特别讲到了美国军人的重要性以及对这个国家的贡献。那同时我们刚刚提到了美国这个白宫的上方现在也正飘扬的这一面纪念这个被囚禁的士兵的这个旗帜。那么同时我们也知道呢，其实这个美国的独立纪念日虽然在1789年就已经签署独立宣言了，但是它一直不是国定假日，一直要到了1870年美国的独立纪念日才成为国定假日。而且刚才也说到了，并不是每位美国总统都选择在白宫当中度过这个国庆节，有些人呢会到费城去度过，因为费城是这个美国独立的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此外呢，我们看到像是2005年小布什总统，他则是到南卡罗来纳州的布莱格军营当中跟美军将士度过。那么在2000年的时候呢，克林顿总统则是到纽约的海军军舰上度过国庆节。那么2014年的独立纪念日呢，奥巴马总统则是先到美国军人转成公民的公民宣誓仪式上亲自致辞，之后再回到白宫跟美国的军人还有他们的家属一起来野餐庆祝。那么我们也知道呢，美国人传统上都是以烤肉来庆祝国庆的。那么在今天呢，川普总统他是早上就先前往他位于这个川普高尔夫俱乐部去打高尔夫球了。不过呢，美国总统上历史上呢，并不是川普总统唯一一位喜欢打高尔夫球的总统。这个艾森豪总统呢，任内的期间，还有这个4年的国庆节，都是打高尔夫而度过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7月4号是美国的独立日，美国的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故居佛农山庄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与民众同庆这个喜庆的日子。 这一天呢，美国移民局呢也在佛农山庄为最新入籍美国的这个美国的公民呢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入籍仪式。下面是许湘云的报道。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美国的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故居，位于维吉尼亚州的佛农山庄。在7月4日美国独立日的这天，佛农山庄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来与游客欢庆美国的242岁的生日。走进佛农山庄呢，就像是进入了时光隧道一样，现场可以看到许多呢仿佛是从18世纪末走出来的士兵还有农民。幸运的话呢，还可以遇到美国的国父乔治华盛顿以及他的夫人玛莎。那佛农山庄在7月4日这天呢举办一系列活动，那包括呢有切蛋糕的环节来与游客共同庆祝美国的242岁生日。而在一整天的精彩活动包含了戏剧表演、音乐会，还有日间烟火以及为美国庆生等活动之外呢，今天这里还为来自50个国家总共101位的美国的最新的一批公民举办了一场入籍仪式。他们在仪式上宣誓以及唱美国的国歌，现场可以看到呢，有许多人已经是眼眶泛泪。
今天对我来说是非常开心的一天，因为我终于成为美国公民了。这个国家给予我自由、安全以及良好的生活机会。我和我的丈夫、孩子非常幸运来到这里，尤其今天是7月4号，全美国都在和我一起庆祝这个日子。
我很高兴。我很高兴我入籍了，这样我就可以拜访其他国家，等我长大以后还可以投票。
And then maybe when I'm older I can vote.
来自印度刚入籍美国的拉维德表示，他很高兴他终于拥有了投票权。
这个国家真的很棒，任何宗教和族裔都享有自由平等，这让我想成为这个国家的一份子，参与选举过程，为支持的政府官员投下选票。
入籍仪式上还迎来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那就是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他在仪式上发表演讲，祝贺这些人成为美国最新一批的公民。
我再次欢迎在座的每个人成为这个伟大而受人爱戴的国家的公民。这个国家的建立靠的是众人的付出，而不是奇迹。
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报告显示，每年大约有70到75万人成为美国公民，而申请人数最多的4个国家则分别是墨西哥、印度、菲律宾以及中国。国土安全部官员表示，今年预计将有1500人在6个美国的重要节日上入籍成为美国的公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美中贸易的这个纠纷。中国对美国将对一些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计划持不退让的立场，并警告说，美国一开始征收关税，中国将以同样的力度回击。美国总统川普对总值大约340亿美元的800多种中国产品征收25%关税的计划，定于华盛顿时间星期500:01开始。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星期4对记者说，北京在很可能将与美国开始的贸易战中绝不打第一枪。但是他说，中国别无选择，只能为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进行反制。高峰说，中国不会在威胁和讹诈面前低头，并警告说，美国的措施实质上打击的是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美国是在向全世界开火，也是在向自己开火。高峰还说，美方公布的340亿征税产品清单中有大约200多亿，占比59%是在华外资企业的产品，其中美国企业占有相当的比例。川普总统威胁说，如果北京采取报复行动，针对美国产品加征关税，美国将再对价值4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税。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将震荡全球经济。那么今天呢是7月6号，美中两国将开始对这个对方的价值340亿美元的商品呢加征关税。这场被中国媒体形容为持久战的贸易冲突，现在呢看起来是在所难免。 只是其规模是否会继续扩大还有待观察。美中双方在期限到达的最后这几天里是如何备战的呢？有关详情请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给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和分析。
我们说的这个，有人说现在这是7月6号，也就是这个星期五，这是美中之间的贸易战即将开打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期限。我们注意到北京时间星期二的时候，中国国务院关于叫做关税税则司的一个负责人，
对，
说呢，说中国不会在美中贸易战中打响第一枪。中国方面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表述？那最后他要表达的这个信息是什么？就不打响第一枪，就是等着看你美国是不是先这样做。
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就是说中国方面在这个问题上的确是有一个反反复复的一个过程。那其实最开始的时候，中国方面实际上是很态度很明确的宣布说要在这个7月6号，也就是跟美国同时来对这个首批340亿美元价值340亿美元的这个商品开始起征这个关税。那么就是由于这个时差的原因，北京是早于这个华盛顿12个小时的这个时差，所以如果要是北京按照他原先宣布的那样，就是在7月6号凌晨12点开始加征这个关税的话，那就是北京方面是先出手，那华盛顿要在晚12个小时才会出手。这样一来的话，会被这个外界解读为是中国首先在某种程度上会被认为是北京挑起了这个贸易的冲突，那是中国先开的第一枪。那实际上这个信号也很明确，就是中国希望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受害者的一个形象，就是说这个贸易战不是中国发起的，那是中国是要针对美国的这个贸易措施来发起一个反制的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措施，或者说是一个反制措施，就是要在形象上在面子上不要给外界一个就是说中国先挑起的这个冲突的这么一个看法，或者说是一个被在中国看来是一个错误的一个看法。他还是希望把自己描述成更多的是描述成一个受害人的一个形象，这是中国的目的，也是中国的一个发出的一个信息。特别是他这个是针对就是美国日本的一个媒体，就是日本朝日新闻媒体的一个报道来做出的一个回应。
这离这个期限没有多长时间了，这样说也就还有一天的时间，但是由于这个时差的问题，你觉得到底会是怎么样？
应该说现在双方应该会是按计划去加征这个关税，不论是北京是先从这个北京时间的这个7月6号凌晨0点开始起征，还是说要等到这个华盛顿这方面先开始的话，这个现在看起来这个加征340亿美元的这个关税，彼此加征340亿美元关税都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现在看起来就是说，在最后时刻避免这个首批340亿美元关税的这个可能性就是不是很大。
太存在了哈。那么说离这个最后的期限时间很短了，就是说在这个之前的这最后的这几天当中啊，两国双方都在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做有人把它叫做备战，就是来备战这个贸易战。
对，
各自都采取了什么行动？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在美中双方比较来看，更多的是还是中国方面的这个行动更多一些，因为中国方面必定它是这个首势，就是说它在这场贸易战当中，就是所谓的贸易战当中呢，它的这个形势不如美方那么乐观，因为中国毕竟是对美国是拥有巨大的这个贸易顺差的这个顺差一方，所以它受到冲击的可能这个影响会更大一些。那我们看到就是说在之前的时候，实际上中国在5月底的时候就宣布，首先中国有一个动作，就是在7月1号已经开始了，就是对部分汽车的这个关税是进行下调，从25%下降到15%，这是一个很大幅度的一个下调。但是因为7月6号这个中国要开始对很一 部分的美国生产的这个原产于美国的汽车开始加征这个25%的关税，所以就是美国的汽车制造商，比如说像通用汽车、像福特汽车，他们就没有办法享受到这个中国的这个汽车下调关税的这么一个待遇。这是给美方，特别是主要的汽车制造商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影响。那还有就是说，在这个部署方面，我们看到就是这个中国数字时代它从这个一些途径拿到了这个中国宣传部门的一个口径，就是说中国宣传部门口径、就是、
宣传口径，
对，一个宣传口径，就是被认为是中国中宣部发出的一个
给媒体用的。
就是说要全面的谨慎的去部署这场这个所谓的这个贸易战，认为这里面就提到说这是可能是一场这个持久性的一个持久战。那还是要求这个媒体呢，对几个起征点，对几个日子就要给予一个很好的一个报道，就是说7月6号是第一批这个征税，那第二批还有一个160亿美元的这个日期，那如果按照这个计划的话，是它会在8月份开始。特别提到就是说这个中国的这个副总理刘鹤，我们知道刘鹤也是主导这个中方这个谈判的这个主要人物，就是刘鹤提到说中美贸易阶段呢，这个大战是这个阶段性的大战，他说要理性冷静，他说要各部门要加强配合，特别是在稳定市场预期方面形成合力。那就是说现在谈是谈不了了，那要针锋相对对应出台的政策。而且他说舆论要把握好这个度，不能升级，不能扩大范围，而且还要精准精细的打击。还有他还说到说瓦解美国内部不同群体的这些看法。所以就是说我们看到就是中国从这个宣传方面它已经紧张起来了，就是要给宣传口给这个各个的这媒体有一个部署。还提到就是说特别是中国制造2025，就再次强调这个字眼不要再出现了，不要刺激到这个美方。大概是这些部署。还有一个我们注意到就是中国方面还发布了一个公告，就是说提醒中国赴美国旅游的游客要警惕美国治安不太好，说这个有枪击、抢劫、盗窃事件是频发，所以有一个迹象就看起来就是中国政府有可能会在采用某种手段去限制这个中国游客入境美国的中国游客数量。
有人有这方面的担心。
对，
林峰，刚才你实际上提到一点，就是中国对这个美中两国这个贸易冲突到来之前啊，中国的一些反应。我们来谈一谈这个美中两国的这个反应有什么样的不同，折射出来比如说哪些深层的问题。
对，其实比较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宣传口对这个媒体特别是这个舆论上的一个讨论有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限制，那么中国方面把这个当成一场战争来打，就是从上到下都有一个部署。那也就是说特别要提到，就是说中国的媒体不要大肆的去渲染这个贸易战，也不要过多的去解读，特别是不要跟着美国的舆论，根据美国的这个评论人士的这个和美国媒体的这个对相关的这个报道的起伏来跟风。那相反来看的话，这个美国的备战，就是说美国方面就是现在我们注意到特别是在这个贸易战很快就要打响的这么一个阶段里面，我们关注到美国各大的这个游说集团，还有这个行业协会都在纷纷的采取这个游说的工作，特别是在最近在华盛顿就有很多的这个相关的活动，相关的比如说这个大豆的行业协会，像猪肉的行业协会，钢铝的协会，都在纷纷使出各种的这种各种招数，那希望能够给自己的这个利益团体能够争得好处。而且很多团体现在就是在希望就是说理性的来看待这个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这个贸易不平衡问题，还有美国跟他其他的这个贸易伙伴的这个贸易问题，比如说加拿大、墨西哥还有欧盟。那么就是这种讨论是理性的，是深入的，那么各个方面都在发表自己的看法，就和中国现在对这个媒体的一个管控还有对这个相关事件的一个报道形成了一个很鲜明的一个对比。我觉得这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对比。
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林峰，我想最后来说一说，就是假如这个7月6号这个开始这个所谓贸易战开打之后，那个下一个阶段会走向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个人感觉就是包括对美国媒体的报道来看的话，其实现在大家比较担心就是中国方面的应对，因为现在我们看到之前这个中国的人民币已经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波动，特别是这个人民币的币值出现了一个贬值的情况，还有它连带的一个对中国股市的一个影响，那就是因为大家对贸易战的担心，所以导致了投资人对这个前景的一个非常不乐观的一个情况。如果这些加之这些因素综合起来的话，可能对中国的影响会比较大一些。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因股权结构不明、严重债务问题以及背后牵涉的复杂政商关系而备受瞩目的海航集团宣布，该公司董事长王健在法国考察期间意外死亡，引起各种揣测。另外一方面呢，上海海航大厦前一幅宣传中国梦的习近平的画像遭人泼墨，现场视频上网流传之后呢，原版被删除。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给我们做介绍。
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一年多来我们看到海航集团呢，由一些国际媒体的负面新闻报道和各种各样的传闻爆料而广受海内外关注，一度迅速成长，并且呢在海外大举扩张的这个中国企业海航近日陷入债务危机。那么董事长王健突然在这个时候意外传来死讯，各方都有什么反应呢？叶冰，
今天下午海航集团网站发布讣告说，海航集团联合创始人董事长王健在法国公务考察的时候意外跌落导致重伤，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而海航集团的英文网站与中文网站的讣告并不相同，海航董事局主席陈峰和总裁谭向东发表声明说，我们一起哀悼失去一位极具天赋的领导者和榜样。路透社援引法国警方的话说，当时王健试图爬上一堵矮墙去拍照，第一次失败了，他又试图助跑然后跳上去，结果不慎翻了过去，从十多米高的地方跌落下来。法国警方认为王健之死并不可疑，像是一场事故，警方后续将进行尸检。不过关于海航的种种传闻给这起事件笼罩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色彩。财新网报道说，海航董事局主席陈峰已经飞往法国，其他海航高管正在赶往海口的总部。目前海航的网站已经变成黑白色调。从去年以来，海航受到各大国际媒体负面消息以及海航爆料、海外爆料的这个困扰啊。前海航大股东冠军的身份，以及据爆料所说的这个。王岐山跟海航的这个不明不白的关系啊，还有这个神秘的慈航基金会，引发了种种猜测。那么今年二月，王健在海航内部讲话称，海航事件是国内外反动势力对中国崛起的疯狂反扑，是对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一次重大阴谋，目的呢是要造成中国金融市场陷入巨大混乱，扰乱中国一带一路以及深化改革的这个战略布局，乃至推翻政府还有推翻党。那么王健在讲话中否认海航存在资金困难，可是最近彭博社报道说，海航负债近6000亿人民币，但是将由中国政府来买单。6月12号，中国央行召开了海航专项会议，那么这个行长易纲呢传达高层对海航的定性和要求各方支持海航发债的决定。海航高管最近还到延安去朝拜，参观习近平插队的地方，也就是梁家河了啊，这个办红军、唱红歌、表忠心等等。那么陈峰呢啊表示，海航战略转型关键之时，将用习近平思想来武装头脑。那么2015年以来，海航大举进军海外，入股德意志银行、希尔顿酒店等，跟万达、复星以及邓小平前外孙女婿吴晓辉曾经主持的安邦集团一样，他们的背后的政商关系都非同一般，对不？
好，咱们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互联网上今天出现了一段跟反对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独裁有关的，据称呢是个人行为艺术的泼墨视频，引起了很多关注。那么叶冰，你对这件事的情况有进一步的了解吗？现在的情况啊如何进展？
这个事件是这样啊，今天啊，也就是7月4号的清晨，一名中国女网民在上海海航大厦前面表示反对中共独裁暴政啊，并向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宣传画像泼墨，称对习近平恨之入骨等等。那么这一泼墨过程在网上实时直播，该网民称之为行为艺术的相关视频呢，在推特等社交网络上得到广泛的传播。这名女子要求国际组织介入调查她所说的共产党对她实施的脑控迫害。也有人呢质疑，这个女子可能精神状态不稳定。这名网民呢当时说她是实名表达反对立场，但是目前只能查到她的网名。在推特账户里的自我描述呢是没有奴性，爱美国。承认他不关心政治之前呢是个小粉红，也就是像崇拜明星一样把领袖和共产党当作偶像的这个青年。至于现在的情况，当天下午3点多，这位网名叫 BTFly 的年轻女子发推称，现在我的门外有一群穿制服的人，待会儿呢换好衣服就出去，我没有罪，有罪的是伤害我的人和组织。那么之后呢，这个推特账号就没有下文了。但是相关视频呢有许多网民跟贴表达关注。2个小时前呢他的推特视频已经打不开了，目前呢他的推特账号呢也消失了。1天前这个推特账号有一则推文说，所有人都应该免于恐惧的权利，所有人都应该有免于恐惧的权利。明天上街溜达，如果有人激怒我那就撕吧，活着人不人鬼不鬼的，被共产党跟踪监控滋扰1年多，我也忍受够了。那么美国之音今天下午打电话给上海市公安局宣传处了解情况的时候，一名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表示不掌握案情，他建议记者发传真提出采访要求。有网友评论把这位大胆泼墨的女子呢比作29年前向天安门城楼毛泽东巨幅画像泼墨的湖南青年于东岳、于志坚和鲁德成。当年呢那三个人我们都知道被判了重刑，代价惨重。2016年归国留学生全平在推特上分享了他身穿印有席包子大撒币字样的文化衫，遭到抓捕后呢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那么1年多前中共云南党校的退休教师子素呼吁罢免习近平，提议19大直选总书记，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起诉书中呢还指控他预谋武装暴动，可能这个快这个上庭这个出这个受审了啊。那么今年5月4号邓朴方的好友樊立琴在北大校庆当天张贴大字报，那么是大概是这个很多年以前以来啊都没有看到这种情况了。张贴了大字报，炮轰习近平搞个人崇拜和修宪取消任期限制。那么这份大字报呢在网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但是贴大字报的人后来有没有受到官方惩处就不得而知了。徐波，
好的，那么让我们来密切关注这名女子的这个结局。好，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科技日报总编刘亚东近日发表的一篇演讲在中国引起很大反响。他指出美中在科技方面仍然存在巨大差异，类似厉害了我的国这种思维其实是夜郎自大，而曾让国人上下感到自豪的弯道超车不过是投机取巧。人民日报也连续发表社评反思浮夸自大文风，称经常充斥各类媒体的美国害怕了、日本吓傻了、欧洲后悔了等天下第一的错觉，无形中助长了民粹主义情绪，有百害而无一利。 为什么我的国突然不厉害了？中国宣传部门风向突变，内部有什么玄机？浮夸自大风的源头那么又在哪里呢？那么科技日报总编的演讲呢，在实际上很敏感，恰逢美中贸易战呢一触即发，中兴公司遭到重创之际。那么请问香港浸会大学的传理学院的高级讲师吕炳权，吕老师，您对这个时间点有什么看法？美中贸易战和中兴的问题如何影响到民众和传媒的情绪？
其实这个刘总编的这个说话，还有之前的就是这个厉害了我的国背景啊，这个也是在这个中美贸易战呢，那个尤其是中兴这个事件出来之后呢，而发生的。大家也非常清楚的看见，就是在这个中兴的事件里面呢，看见这个中兴公司做了种种呢非常就是愚笨的一些行为，就是用各种这个文件呢，希望用暗号啊，用各种见不得光的方法，然后呢去绕过这些措施，去对这个北韩啊、伊朗等等的那个地方实施这种贺运，而其实呢他们是被禁止的名单里面的，而整个那个中兴本身呢，它的这个技术呢，我们也见得它这个核心的东西，最重要的那个晶片啊等等芯片呢，都是要依靠美国的，所以以前你怎么吹得好，这件事情已经呢是非常赤裸的让人家看见那个中国的本身的实力去到哪里。你如果不停地吹什么新的四大发明啊，吹什么这个中国梦啊，吹这些中国有一天很快的在经济啊、科技啊、军事啊等等啊称霸全球的话呢，这个其实跟大家能够看见的这个落差非常大，而这个如果你不停地吹的话呢，其实那个美方呢会给你更大的施压，然后那个世人呢、国人呢，也会心里面对你烧的、死烧的更加厉害。所以在这个时候呢，降温，低姿态一点，也希望呢，这个双方的那个关系可以温和一点。如果呢你这个芯片根本就是不行的。没有这个顶级的技术，然后你在厉害了我的国里面不停地吹自己是世界宇宙第一的话呢，那其实就是自己呢就是一点念都不要，所以这个时候呢把它杀一下，低姿态一点呢，我觉得也是算是回到那个部分正轨。
有人认为无论是厉害了我的国还是种种浮夸自大风，应该都是中共倡导的四个自信的产物，就连《环球时报》对刘亚东演讲的社评都婉转表达了负面煽情会损害中国人民的自信心。那么请问吕老师，您如何看这个厉害了我的国与四个自信之间的联系？
一开始呢，就是这个四个自信啊，还有整个国力，还有中国在世界上那个话语权就是一直往上升，特别是那个习近平在十九大之后，在这个改这个党章，然后呢再往后这个两会受限呢，就他整个那个权力等等呢就膨胀到一个比较高的那个位置，然后呢在这种风潮底下呢，就本来啊可能吹一点呢变得会吹得非常厉害，大家看这个十九大之后呢，这种呢在身边的人把它吹成什么什么宇宙好像宇宙无敌的这种说法呢，连一般人呢自己听上去也会感到那个毛管动啊，非常的受不了。那些说话的人，我们也不知道他怎么能说。但是呢，看见这些人一个吹，两个吹，三个吹，很多人都不停的吹。然后我特别也留意到网上一些精神病院啊， 也用这个习近平新时代市场呢去指导了。这个跟以前呢用毛泽东市场去治精神病啊，也有一点点那个异曲同工啊。我想为什么要吹得那么厉害，为什么要搞得这么疯狂？就在这种疯狂的氛围底下呢，一些本来可能不会那么吹，不会吹得大呢，原本呢有些人敢于讲真话，敢于去质疑这些吹牛有没有事实基础，都不敢说话。
展江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的教授。那么请问展教授，厉害了我的国是一部爱国主义的宣传片，那么是中央电视台制作，显然是经过中宣部门的首肯的，那么现在却落得了个停演下架的下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谁应该对此负责？
当然我对内情不是很了解，我看了一下有关的介绍文章，说这个片子是去年三月份开始公映，就是六集的纪录片，大概长度是90分钟。我前面已经提到了，它是由一个不到40岁的年轻的这个导演啊魏铁指导的。这个片子目前看来呢是不能再这个播出了。那么当然的原因呢，刚才已经做了分析，那谁应该对此负责？我们不知道具体的这个决策的情况，所以不好下定论。但是是不是存在这样的情况？因为从去年三月到现在一年多，经历了一个18大以后到19大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最高的宣传部门的主管呢也换了人，那是不是是前任接受的任务或者说做出的决策啊？现在当然也换了新的主管啊，这个我们就不得而知。但是呢，根据这个介绍文字来看，他说是承继了2012年以来的这个宣传的方针。那么所以说现在看来啊，这个高层呢一定在做比较重大的调整。那么是不是有人要为此承担责任呢？这个我觉得倒不一定啊，这个可能就是一个风向的改变吧。
可是弯道超车曾经是中国制度性优势的一个重要方面，记得从习近平到各级宣传部门都把它作为以举国体制超越世界先进水平的一个创举。那么请问展教授，您如何评论这个概念和做法呢？
在我看来，或者说在我的印象中，弯道超车进入一种公共的话语，特别是在媒体上反复的出现，好像时间也不会超过2年。那么在这之前呢，中国的学界包括媒体上更多的使用的是后发优势，就是说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发展比较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可以吸收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很多发展方面的先进之处，同时避免他们走过的弯路。我觉得这个概念是非常可取的。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想也不是很长时间吧，2年之内吧，由弯道超车来取代。我同意刘亚东总编的看法，弯道超车这个概念借用的是这个体育赛车中一种方式嘛。但这个方式一旦在中国的特定语境之下，就是通过可能不正当的获取别人的技术，不正当的获取别人的知识产权，然后全然这个抹杀别人的贡献，从头到尾都是只是说中国制造、中国创造，这个问题就比较大了。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如果要反思的话，应该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就是说我们的这种媒体所传播的内容，包括我们官方所说的宣传，不要带上那么多的这个在国际上啊，特别是在国际上，不要带那么多的意识形态。因为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啊，实际上是恰恰是由中共的这个精神上的这个鼻祖之一啊，马克思所坚决反对的。他认为意识形态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扭曲。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弯道超车附加了太多的这个意识形态方面的这种含义。这样的话呢，就会让国民，包括我们的宣传系统，包括我们国内的本来的一些有免疫力的有识知识，逐步的膨胀自己的头脑，看不清楚自己在世界上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觉得这个概念确实是需要这个引起我们的注意啊，这个引起我们的这个特别的剖析或者批判。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面对中国的崛起，与中国接壤的俄罗斯边境地区呢衰败、破旧、贫困，以及人口继续大量减少，让俄罗斯领导人感到震惊。有分析人士说，发展落后导致俄罗斯处理与中国关系时没有自信，更害怕中国早晚会吞并远东和西伯利亚。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由上议院联邦委员会议长马特维安科所率领的俄罗斯议会代表团开始访问中国。抵达北京前，马特维安科一行访问了与中国相接壤的后贝加尔边疆区的首府赤塔。马特维安科对当地的落后、衰败、破旧感到震惊。参观赤塔市中心后，马特维安科星期二对媒体表示，对面中国高速发展和崛起，但当地仍然非常闭塞荒凉，当地没有能够利用与中国相接壤的优势，尤其是利用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发展经济。他说，赤塔市容让他极其失望，已经有很长的时间没有看到如此破败的城市。他说，赤塔市道路的许多地方甚至连路边条石都没有，人行道坑洼不平，简直无法行走，更不用提妇女穿高跟鞋上人行道了。市中心的草坪没有修剪，那里杂草丛生，赤塔大剧院前的广场更是破败不堪，那里的喷泉已经有15年被荒芜，而且外表极其丑陋。赤塔市与中国边境城市满洲里的公路距离不到500公里。满清政府与沙皇俄国所签订的第一个边境条约《尼布楚条约》签字地就在后贝加尔边疆区，从赤塔乘车到当地仅有3个小时的车程。由于经济危机，后贝加尔边疆区许多预算部门的职工几年前曾一度无法领到工资，造成民众上街抗议。当地医疗保健部门的领导人说，大批医生和护士纷纷离开到俄罗斯的其他地区谋生。当地统计部门说，这个与中国相接壤的边境地区的人口数量继续大量减少，当地人大量移民到附近的地区，出生率持续下降。马特维安科说，当地面积如同法国，但生活条件恶劣，甚至许多住宅中没有抽水马桶和自来水，导致当地对医护人员缺乏吸引力。他说，出生率下降和人口大量减少将威胁到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他呼吁所有的家庭都应该生小孩。马特维安科还表示，俄罗斯的森林资源是民族宝贵财富，当地的司法部门应该采取行动制止非法滥伐森林，然后把木材出口到中国的活动。后贝加尔边疆区的检察官说，当地仅有1/4的道路被沥青覆盖或是沥青混凝土路面，其余的道路都是泥泞的土路。也有地方官员列举数字说，当地超过一半的小学校舍中同样没有抽水马桶和排水。一名莫斯科妇女说，他们全家搬到莫斯科前，在60年代时曾经住在赤塔市中心的一处没有抽水马桶和自来水的木头房子中。几天前老邻居们发来的照片显示，那处房子没有任何变化，仍然有人居住。在马特维安科访问赤塔的同时，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也访问了离中国不远的远东其他地区。帕特鲁舍夫同样强调，当地面临的问题是居民贫困和人口大量减少。随同帕特鲁舍夫访问的俄罗斯负责远东事务的副总理特鲁特涅夫说，辽阔的远东地区中有70%没有空中交通联系，苏联时代兴建的机场和跑道目前仅有1/6在继续使用。他认为，许多居民点与外界交通联系不便，导致民众无法获得医疗服务，威胁生命安全。马特维安科对赤塔市容的不满引起主流媒体的关注。一家有影响力的俄罗斯广播电台与听众的互动节目中，许多听众说，甚至包括莫斯科郊外在内的俄罗斯大量的地区的基础设施 都很破旧落后，不少地区的道路同样破败不堪。著名记者阿里巴茨最近访问了贝加尔湖畔的伊尔库茨克市和乌拉尔地区的主要城市叶卡捷琳堡，他说叶卡捷琳堡市有的区的道路泥泞程度，汽车很难行走。伊尔库茨克市的公共厕所臭气熏天，里面同样没有排水设施，而当局却在鼓吹游客前往伊尔库茨克游览贝加尔湖。一名俄罗斯著名摄影记者曾经报道过与芬兰相接壤的俄罗斯边境城市维堡市的破烂和衰败，同时对比另一侧芬兰的整洁和基础设施的发达。距离圣彼得堡仅有一个小时车程的维堡市，在1939年苏芬战争前曾是芬兰领土。这篇报道说，边境两侧过去都曾是芬兰土地，但历史上一直很发达繁荣的维堡市，在苏联和俄罗斯的治理下的破败落后程度让人难以想象。一些俄罗斯官员和经济界人士说，由于经济困难，目前对远东地区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的拨款继续大幅减少，除了富裕的莫斯科市能够拿出巨额资金从事市政和市容建设外，多数俄罗斯地区的地方财政都极其困难。一些时事分析人士说，与中国相接壤的俄罗斯边境地区发展落后，导致俄罗斯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时缺乏自信，俄罗斯会更加担心中国迟早将获取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大片土地。也有俄罗斯分析人士认为，对中国的恐惧和不安更是俄罗斯不可能与中国结成同盟。两三年前曾经有报道，中国试图租赁后贝加尔地区的土地和林场，立刻引起俄罗斯社会的警觉和不满，许多媒体和社交网络上当时都充满了抗议声音。后贝加尔地区的活动人士萨瓦西耶娃说，中央集权腐败和无能导致边境地区的状况越来越糟，当地离莫斯科中央也变得越来越遥远。他说，边境地区根本无法利用与中国为邻的优势发展经济。萨瓦西耶娃说，俄罗斯的税收体系是现在几乎没有地方税收，我们与中国接壤，各种货物商品经过海关入境，因此每年都会有数额巨大的海关收入，但是这些收入全部上缴莫斯科，地方上得不到一分钱。马特维延科星期三会晤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习近平很快将与普京在南非举行的金砖集团峰会上再次会晤，双方也在准备习近平九月访问远东的弗拉迪沃斯托克市，也就是海参崴，参加将在那里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马特维延科访华的同时，俄罗斯陆军司令萨柳科夫、主管东亚事务的副外长莫尔古洛夫也在北京访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北极熊可能是遭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典型代表，但它远非是唯一因北极地区变暖而受到威胁的动物。下面是维特科夫斯在华盛顿的报道。
因为海冰后退，历史上危险的西北航道和俄罗斯北部沿海的北海航线变得越来越畅通。在相对人迹罕至的北冰洋地区，海上交通大量增加。这一现象对脆弱的生态系统的影响引起了阿拉斯加大学费尔班克斯的唐纳·豪瑟的注意。
我们处在悬崖的边缘，北极地区船只往来势必大为增多。研究的部分动机是为了了解我们的现状以及我们的下一步措施。
海洋生物学家希望评估航运对北极海洋哺乳动物的威胁，以保护这些物种和依赖它们的人类。
所有这些物种都是整个北极地区以及阿拉斯加，特别是阿拉斯加北极地区原住民社区的重要资源。
豪瑟和他的合著者研究了七种北极物种，包括海豹、鲸和北极熊。他们综合考虑动物所面对的航运状况及其总体敏感性，并在这个基础上创建了一个衡量动物脆弱性的指标。他们将评估限制在海冰处于最低点的九月， 多数船只在这段时间通过北极水域。他们的研究发现，独角鲸和其他鲸类最容易受到夏末船运的影响，而北极熊受到的影响最少，海象和海豹受到的影响居中。来自极地冰中心的共同作者克里斯汀·莱德解释了独角鲸和其他鲸类特别受影响的原因。
船只通常会产生水下噪音，水下噪音会对海洋哺乳动物造成干扰，特别是那些依赖声音完成所有事物的不同的鲸类物种。
独角鲸遇到的船运影响最大，这一物种的敏感性也高，这两点加在一起，使得有海洋独角兽之称的独角鲸面对的风险尤其大。其他鲸类也面临着类似但不太极端的情况。另一方面，北极熊似乎有最得天独厚的条件来应对夏末船运。
At that time of year, polar bears tend to...
每年的这个时候，北极熊要么在陆地上，要么就是沿着浮冰群北上。
豪瑟指出了北极熊相对不那么脆弱的第二个原因。
它们不会像其他海洋哺乳动物那样使用声音，因此一些让其他物种对船只敏感的因素对北极熊来说不是大问题。
这是第一项比较船运增加对主要北极海洋哺乳动物物种影响的研究，并确定哪些保护工作是最可能被需要的。为了帮助保护这些哨兵物种，特别是鲸类，作者们建议要求船只以较慢的速度移动，以减少与鲸的碰撞。此外，限制船只的噪音也可以保护鲸类的微妙听觉。海洋哺乳动物委员会的兰德尔·里夫斯承认，对北极哺乳动物所处地貌发生的变化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
那种认为我们要阻止人们利用以前的原生状态地区所出现的这些航道的想法是不现实的，这些船肯定会去那里。
通过了解究竟有哪些海洋哺乳动物面临风险，研究人员可以帮助规划不确定的未来。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孙成，导播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人口贩运或称现代奴隶制是犯罪行为，涉及以武力、诈骗、胁迫或强迫儿童从事商业性性行业等手段对人进行剥削。这个罪行还包括非法招募以及使用童兵。人口走私在本质上是令人发指的罪行，而且是全球性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幸免。今天世界上有大约2500万人是人口贩运的受害者。每一年美国国务院发布其年度人口贩运报告，这份报告对包括美国在内的187个国家和领地的打击人口贩运工作进行评估。这份报告根据每个政府在起诉走私者、保护受害人以及预防这类犯罪的努力等方面分成4个等级，给每个政府评级。第一级的国家达到最低标准，第二级的国家是没有达到最低标准，但正在做出重大努力达到最低标准。第二级观察名单是那些正在进行显著努力但应当密切观察的国家。最后第三级是还没有达到最低标准也没有进行显著努力来做出改变的国家。在国务院的2018年度报告中，有29个国家升级，20个国家降级。美国国务卿蓬佩奥6月28日在报告公布仪式上说，我们在整个地区看到了积极的进展。 他说，报告涵盖的48个非洲国家当中，有14个国家获得提升。这意味着我们看到一个强大趋势，反映出这些国家为改善他们整体对策所做出的努力。尽管有重大的安全威胁、人口迁移的挑战、其他财务的压力以及其他障碍，这个地区已经有重大改善。蓬佩奥国务卿说，人口贩运剥夺了世界各地几百万人的尊严与自由，破坏国家安全，扭曲市场，让跨国罪犯与恐怖分子获利，冒犯了我们美国人珍惜的普世价值观。蓬佩奥说，美国一直会是致力于打击这项全球威胁的领导者。川普总统已经把终结人口贩运作为政府的当务之急，并且提供政府的所有资源来打击这种犯罪。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